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上一次邀请的来宾林志平林哥来继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林哥目前有几个主要的身份，分别是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总干事，基督教晨曦会的董事长，以及中原大学的校务顾问等。上一次的节目中，林哥已经跟我们分享到他1938年出生在大陆之后，因为战乱一直过着逃难的生活，十多岁的时候来到了台湾。初期不论是国小的时间或者稍微大一点初中的阶段，一直都因为大部分的老师乡音很重，学习环境又不好等因素，对学业他是兴趣缺缺，也因此倒是常常跟同学结伴做一些欺负同学、打打闹闹、恶整老师的事。但是考高中的时候，林哥幸运的考取了，倒是常常跟他在一起打架的同学没有考取，需要重考。林哥在那个时候顿时间变得好像没有朋友，很孤单。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参加了家里附近的暑期圣经学校，之后基督信仰改变了他。林哥高中不论是对学业或者是对教会的服事都认真了起来，自己也在布道会当中决志，后来受洗，受洗之后也被带领读着圣经，并且做各样的服事，之后考取了大学，考取了研究所，并且在老师很严格要求的年代里面，他当时是他们研究所同班同学当中唯一毕业的学生。只是凭着这样的好成绩，却在求职的路上林哥碰到了困难。寻求神之后，林哥知道原来是因为自己心中太骄傲，想要靠自己。于是林哥跟神认罪悔改之后，上帝便开了路，引导他到中原大学去兼课。对于教书的工作，林哥很认真对待，知道是神开的路，也很努力的想要跟学生传福音。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从学生的口中得知，学生越听他的课就越不可能信基督教。因此林哥心想，糟糕了，怎么会这样呢？那么上帝如何带领他面对这样的困难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聆听林志平林哥的分享。林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再度邀请到您，那请您继续做后续的分享。
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想说，我也不能不教这个，我不教这个的话，那是违反职业伦理，对不对？我说我教这个，我就违反我的信仰的原则，那我怎么办呢？我很痛苦啊，哇，那段时间我就觉得非常挣扎。哎呀，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么痛苦的一条路让我走？后来我就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我实在不懂。我向神祷告，后来神给我答案很简单：你为什么不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一想，对啊，其实这些问题我早就面对了。 我读中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是文化侵略，不利于中国，什么违反中国固有文化。然后我越读的多，我就越相信那是真的。尤其我读研究所以后，哇，我们要读了个条约，中文版的条约，外文版的条约，要去对照读，看那个传教士在里面搞了什么鬼，对不对？哇，我就想说真的就是这样啊，怎么办呢？那是上帝说，为什么你不来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来面对这个问题？我说主啊，我说我现在在中原，我是个小小的讲师啊，我后面还要升等呢、啊，我要升助理教授，要升副教授，升教授。
嗯，
我说我也不能一辈子做讲师啊，我说一辈子做讲师也不荣耀你的名啊，对不对？我说我总应该有一点成就嘛，对不对哈、
嗯？
当时我就定好心愿，我说我要花10年的时间把英国跟中国早期的交往的历史写一大套，然后100万字以上哈。然后出版，奠定我在中英外交史上的这个权威地位，然后我升等做教授，我就可以荣耀你的盛名，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我就一边教书，我就一边收资料，一边收资料。但是那个时候上帝就说，你为什么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就是上帝的呼召。
嗯，
我才明白啊，上帝呼召一个总目标就是你要服侍他，然后上帝还有细节的目标，你要来做这个研究。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啊，我就说不行啊，我说学术界哈、啊、一面倒都是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是文化侵略，我们的教科书也是这样写的。那我说我来做这个，我现在是个小讲师，我做这个一方面我可能找不到资料，我就一辈子做讲师了，一方面就算我找到资料写出来了，整个学术界是对我不利的，那我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很不利的战场上，我打仗我怎么打呢？可是上帝的呼召就是很坚持。我后来读圣经就读得很简单的，就是莫迪改的话，岂不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着现今的机会。
嗯，
那次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才发现哇，原来我这种人凭什么到大学来教书啊？哎，我想起来我中学读书是乱七八糟的，我怎么能够进学校的我都不知道，哎，我怎么可能变成大学的老师呢？我当时这样一想，不可能嘛，就好像以斯帖，他们本来都是被掳做奴隶的人，他怎么可能去做皇后呢？哇，我就忽然发现原来我进到大学是得了皇后的位分，
嗯，
是上帝给我的。那为什么？就是我先进的机会。现在问题来了，困难来了，那我就想起哇，这个以斯帖一个小女子，她居然说你们为我祷告，我就唯利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当时这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尤其是违例、违反常例啊，照规矩，我就写我的那些论文嘛，写完了我就可以升等，我不是很有把握嘛，建立我的学术权威地位嘛，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嘛。然后下面的话就更悲壮了，我若死就死吧。所以我就想说，好，主，如果这是你的心愿，我就做。
嗯，
所以我就开始把我收集的论文资料全部打包，我就说好，我就不做了。哇，全部打包那个心情真是很痛苦，那个时候才是真的感觉到就是要你献上的是什么。
那所以后来针对上帝给你的这个功课，林哥您研究的如何？
我就全部打包，我说主啊，如果这样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要我做讲师我就做讲师，我就做一辈子好了。
嗯，
所以在1958年左右哈，我就开始注意到基督教跟中国历史文化的问题。
嗯，
就更多的去关切，尤其是历史的问题啊，走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了。那当然开始很辛苦，因为没有资料哈、啊，就要想尽办法去找去弄啊。但是现在回首看起来就感谢主了啊、
嗯，
因为我发现正因为没有做，所以我只要做一点点就有贡献了，
嗯，
就很容易有贡献了哈、啊。所以我在70年代我就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而且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本书就是讲这个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的论文集，那里面一共有4篇论文讲到基督教怎么样影响中国的近代化啊。那后来一些研究者哈、啊、就开始从这个观点来看基督教的问题。过去看基督教是基督教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从那以后哈、啊、我就发现后来的研究者哈、啊、多半都把精力集中在基督教跟现代化的问题啊。那谈现代化的问题当然牵涉到一个历史的问题，社会文化学的问题啊。那这些都是我以前的背景，所以我就觉得 我本来以为我要放下所有的一切，牺牲所有的一切，结果发现不是。我觉得哈，当你真的凭着信心走进那个所谓的窄路的时候，其实是上帝给你一条非常宽阔的天国大道啊。所以我走进去以后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哈，已经40多年了，差不多快50年了啊。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很多啊，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出版了很多的书啊，也主持了很多国内外的一些不同的研讨会哈，发表论文哈，也影响了很多比我年轻的学者们。所以到今天来看，在史学界哈，在海峡两岸三地，包括香港这些地方在内哈，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所以我就说，以前是显学，是很危险的哈，谁去做谁就倒霉了哈。但是今天呢，已经变成显学了，是这样，明显之学哈，大家都真正来做的哈。那当然这样就对整个的基督教正面的形象的建立是相当有帮助的哈。
嗯，
所以这就是我在所谓的学术文化上走出来的第一条路。那么也有很多的大学都设立了基督教跟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中心，或者是成立了专业的研究所哈，来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因为从这个角度谈，我就会谈到教育的问题哈。所以那个全人的理念哈，也是在差不多70年代以后逐步逐步的就形成。所以今天我们讲全人理念哈，那么就是从全人教育到全人关怀、全人辅导到全人治疗，那这些东西大概现在都是专业界、学术界，包括教会讲全人宣教，大概都跟我们开始提的这个全人理念有关。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就是在这个原先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人提的一个比较冷僻的一个东西，现在已经变成这个学术上的算是一个主流，教育上的一个主流，你就会感觉到你的人生没有白过嘛，你被神所用嘛。
嗯，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当时真是幼稚哈，当时搞不清楚，还觉得自己多么好像伟大，要走些要牺牲奉献的路，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当你听到神的声音，你走上去是一条蒙福得恩典啊，完全超越你想象的一条道路哈。
是，
那侍奉主就是这样的一条路。那现在就是说，早期的很多的学生啊。现在有些都已经变成当代的学者了，
嗯
啊，那当时我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快到30岁哈，
嗯，
也算是年轻人嘛。所以一方面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激励，那另外我们也成为好朋友哈，我们也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彼此支持嘛，
嗯，
所以这个领域目前是有神的祝福跟恩典的。
是，那么林哥自己后来在中原大学其实也不止当讲师咯。后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那当然我就说有神的恩典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糊里糊涂就升等了，后来就做了教授了啊。中原大学本来是个理工学院，后来中原逐渐发展就成立了人文教育学院，人文教育学院我就是开创期的第一任院长，所以中原大学变成一个完全大学，就这样的一路走下来，我就看到神的恩典。我在中原大学我一直做到我65岁退休啊。我都是中原大学的专任老师啊，后来担任很多行政工作，所以中原大学的人文科目的行政工作几乎都是我开始在做。共同科的主任，人文社会教育中心的主任，然后做了人文教育学院的院长，然后目前啊为止，中原大学人文教育学院像现在所有的系所都是我当院长的时候成立的，所以在中原大学当然关系很密切了哈。那我10年以前65岁退休以后。我现在是中原大学的校务顾问，还有就是他们的荣誉退休教授，所以我还有两门课在那边，担任两门课，所以我每个礼拜二下午还会去中原大学啊，所以我跟中原大学的关系可以说是1966年进去一直到现在没有断过啊。那当然中原大学也就是最早接受我们这个全人理念的啊，把全人教育变成中原大学的教育宗旨跟目标。到了2000年，我们的教育部就正式发表一个通告，说我们台湾的教育进入2000年的愿景就是要实行全人教育，所以现在台湾就等于是官方承认全人教育是台湾的教育的愿景。那我们也办了很多海峡两岸高等教育论坛，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全人教育的理念也带到中国大陆去在生根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我很感谢神呢，就是说让我们有机会来做这些事情啊，那也发生一些影响力。
是，那所以其实林哥您在中原大学的这个教职一直都没有断嘛，
对，
但是后来怎么会同时也参与在宇宙光的事工当中呢？这怎么开始的？
那在这个同时哈，我在1973年我就以义工身份啊进入了宇宙光的工作，所以宇宙光到现在哈已经超过40年了，感谢主，我就在宇宙光做志工做了40年。
那宇宙光刚开始只是宇宙光杂志吗？
对对。
那么那个时候办杂志应该不是什么看好的行业，林哥怎么会被邀请然后加入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呢？
这个宇宙光完全不被看好啊，因为当时我也很清楚，因为我在文化教育界工作嘛，当时流行一句话呢，你想害谁就劝他办一本杂志，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啊。可是当年在香港有个杂志叫做灯塔，当时的灯塔已经办不下去了，那灯塔宣布停刊的时候，灯塔月刊的原来的主编刘一林弟兄啊，已经退休回到美国去了。他在美国听到灯塔停刊了，他心里很难过啊。那这个老人家他在一年73岁，他就祷告，他就觉得这个刊物不可以停啊。祷告的结果他就觉得神感动他，说一定要有华人自己来办一个中文的刊物啊。而且呢他觉得上帝的带领是这个刊物要在台湾办，因为台湾是中华文化荟萃之地。所以那个时候他祷告以后，他就想起来他以前编灯塔的时候，我太太张晓峰曾经在灯塔上写过稿，所以他就想，诶，台湾他认识这一对夫妇啊，他就写信来给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见过他的面，他就分享他的负担他的意向啊。那我们想开玩笑哈，编个杂志谈何容易哈，而且你这个杂志是比较有文化的使命宣教的目的，那就更难了哈，那谁要看了？而且当然我们也知道办份杂志很现实的就需要很多的钱，当时的外国差会本来灯塔有外国差会的支持的哈，他们都停掉了，都觉得不可能了，那我们凭什么来做这个呢？而且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哈，70年代之前呢，大概文字工作都掌握在洋人手中，没有什么是华人自己在承担的哈，所以这个我们就觉得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当然就跟他说不可能嘛，那但是刘老先生就很坚持啊，结果他人就跑到台湾来了。
哇，
他跑到台湾来，我总觉得哎，这个老人家来了台湾，他也不认识人嘛，那我们总不能不理他，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老人家热心过头了啊，这个办个杂志谈何容易呢？所以我就想说应该劝他不要办啊，所以我就约了台湾的一些关心文字工作的部长同工们，请他吃饭，那就轮番上阵劝他不要办。可是我们劝完了以后，刘老弟他还是说啊，困难总是有的啦，但是事情总是要做的啦。那我心想说，好吧，那既然如此，那你去做好了哈。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我们该说的也说过了，所以我们的责任已了，觉得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了。但是有时候很奇妙，回家以后有一天早上我起来读圣经，就读到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一段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下。”可是那个时候因为门徒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所以耶稣叫他们去歇一下，那门徒就跟耶稣一起就准备退到旷野去，但是他们还没到旷野，消息已经走漏了，有好几千人围在那个旷野等耶稣他们来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这一篇道讲得非常非常的长啊，讲到日落黄昏还在讲，到最后有人终于不耐烦了，这不耐烦的人就是门徒。门徒惊险的跟他说，耶稣不要再讲了，现在已经是日落黄昏了，他们都肚子饿了，让他们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耶稣看看门徒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嗯，
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句话我当时读圣经读到这句话，我就停下来想，哎，这个不太合理，你不是要他们来休息吗，怎么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呢？所以当我们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哇，门徒的反弹果然很大啊！那门徒说啊，我们到哪里买饼给他们吃？这个地方也没有店，我们有什么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安德烈向一个小朋友传福音，结果那个小朋友奉献五饼二鱼，但是五饼二鱼拿出来给众人吃有什么用啊？五千人呢，五个饼两条鱼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那有人说啊，哎呀，我们算了我们的钱，我们的钱就这么多，这点钱拿出去买饼给他们吃一点点也是不够的，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门徒发现，我们所有的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上帝下达一个命令不是看你有什么。所以当时门徒都起来反弹说，不行啊不行啊，我们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我想这就很像我们嘛， 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说不可能。为什么呢？我们喜欢用我们的脑袋，用我们的经验来分析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可能还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希望那个上帝哈，都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内。凡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上帝都做不到；凡是我不会的事情，上帝也都不会。那上帝不是跟我们一样笨吗？那上帝跟我们一样笨，我们信上帝干什么呢？可是当我去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有趣哈。当时耶稣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啊？圣经上没有写腓力的答案，圣经打个刮胡啊，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该怎样行。哎，我当时读这句话我就吓一跳，原来耶稣是故意的。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早就决定该怎么做了。那么我们往下一看就知道，耶稣拿过五饼二鱼，然后祝福擘开叫门徒去分，分完了以后，哇，五千人吃饱，不仅是吃饱，剩下的零碎还装满了12个篮子。
嗯，
我就忽然恍然大悟，原来服事不是我们有的，原来服事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然后你就看服事就是经验一个神迹的同在，我们不行，但是上帝行。
嗯，
这样你服事才有力量啊。如果你服事都是榨干自己的油，你很快就榨干了，你又哪那么多的油啊，你很快就疲倦了，耗尽了哈。可是你如果跟那个源头接上去，你就会发现服事是接上那个源源不绝的源头。所以我当时一读到这样一再想，我就心里很感动哈。我就想起那个刘老弟兄啊，我就想勉励他一下哈，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刘老弟兄，我今天读经读到这一段，我就想跟他解释。没想到刘老弟兄没有等我解释完，他说你不要再讲，你赶快过来好了，我现在最需要你过来帮忙。我就骑着脚踏车就过去了。过去了，哇，那个时候第一期快要出来了，所以我就坐在旁边，他就叫我帮他忙写啦、弄啊、搞啊、搞啊、搞啊。然后后来第一期就出版了嘛。那我才发现，哦呦，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就
参与其中，
就参与其中了。那第一期出版了以后，我就发现果然就是很多难题过来了啊，因为我们编好的杂志买不起邮票，要寄出去啊，寄不出去啊，对不对？我们没有车子，怎么把那些杂志送到邮局去呢？也不知道该怎么送啊。这个时候有很多的编辑的意见啊什么，哇，那时候我就很挫折很失望啊。更糟糕的是，我们是1973年9月出版第一期，我们一出版就爆发了世界能源危机。世界能源危机第一次爆发就是1973年9月。
嗯，
这能源危机一爆发，很多的公司、行号、厂商都关闭了，因为经济压力。那我们宇宙光当然就陷在更大的一个困难中。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啊，别人关门我们开门，这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们搞错了，还是你搞错了，还是怎么样？我说为什么1973年9月会有世界能源危机爆发，我们都没有预测它就爆发了。那我这样祷告说，上帝给的答案很简单，上帝说你很笨啊，你不知道1973年9月会有世界能源危机爆发。我的回应说，当然了，我怎么会知道，连那些专家都不知道，那些从事企业的人都不知道，我这样一个文人我怎么会知道？我觉得很理直气壮了嘛。但是上帝下面的话就很清楚了，他说你很笨，难道我跟你一样笨吗？我在神那边想，我说有道理啊，我信耶稣信了那么久，我信个神跟我一样的笨，我1955年就信耶稣了，现在1973年我的神跟我一样笨，那我信神信什么呀？不对呀、啊，所以这个念头一转过来，我就觉得哦，原来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不仅可以喂饱五千人，而且还有零碎收起来装满12个篮子，我就心里坦然了啊。当然过了不久以后，刘老弟兄就回美国去了，他回美国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摊子就是我要背啊啊，不然怎么办呢？你第一期出版呢，你不能不出第二期啊，对不对？就变成我要背了，所以我就糊里糊涂就成为宇宙光的义工，可以这样说哈。那我当时感觉我是义工，我不拿宇宙光的待遇哈，我就是做义工。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做40年，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上帝就这么一路带领我，我就在宇宙光做40年。当然，我这40年下来，我就发现，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原先觉得哈不可能，为什么呢？一方面要钱，要这些需要我们都没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已经忙得要死了哈。
嗯，
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刚刚出来，年轻人嘛，那时候我才30岁出头啊。
嗯，
啊，在教会的事工上，校园团契、学员传道会，我们都有很多的参与哈。那我们的教会，我在教会里负责青年工作。我们教会的时候，青年工作很兴旺，我们光是青年团契，大专生计就超过100人以上啊啊！ 那还有中学生很多，那我们负责很多的工作。当时我们教会也开始做拆船的工作，那我也在负责参与拆船的工作。我觉得我已经忙得简直不可能了嘛。
对啊，而且中原大学还要，
我还有中原大学，我还是个老师，那时候我已经升副教授了哈、
嗯。
我说我还要升教授啊，这简直不可能嘛。
对啊。
但是就是在不可能当中，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进来了。
而且从一个反对者，
对对，就这么进来了以后，就是一路走啊。就是神的恩典了，真的，我觉得神的恩典带领是完全超越我们想象的，我们也不知道的。
嗯，
那后来很有趣，我后来升等教授哈，我的论文就是写中国现代化跟着基督教的关系啊。我现在在学术界，大家认识我大概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教会历史的研究，一个就是全人教育的研究。
嗯，
那其实我没有修过一天教育学的课程哈，但现在很多修教育的人大概都知道我的名字，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说神用他的恩典领导的。完全不是我们原先所规划所想象的，但是上帝就把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虽然我在宇宙光做志工，可是我完全没有耽误中原的工作，而且我从做了宇宙光以后，中原的工作更多。我在做宇宙光工作之前，我在中原只是教书，可是我后来做了宇宙光工作以后，那中原加给我很多的这个行政的工作，觉得中原要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的大学，那需要有人文的人啊，他就抓住我，那我也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就这样做下去。而且我发现很奇妙的，就是说中原跟宇宙光这两个工作可以结合在一起啊，
有交汇点，
也有交汇点。所以有些中原大学方便做的，用中原大学的名义去做；有些中原大学不方便做的，用宇宙光的名义去做。然后两方面一结合，哇，那个力量就加倍的力量，
就完美的结合。
对，我就觉得上帝有很大的恩典，而且历任的几个校长哈。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都很支持我们在宇宙光的工作，所以双方面合作有将近30年嘛、
那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聊。
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新生精心等待，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总干事林志平。林志平林哥在这一次的分享中跟我们谈到了，当他遇到中原大学学生，越是听他所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课，越没有办法相信耶稣的状况时，他又求问上帝了。但是上帝倒是反问林哥，你为什么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问题呢？林哥想一想，对呀，自己初中的时代读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也曾经有同样的困惑啊。接下来上帝就进一步让林哥领会到，他可以做另外一个层面的研究。只是刚开始，林哥碍于自己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师，未来还想要升等， 如果做跟当时主流学者不同方向的研究，在学术界可能很不利，因此就裹足不前。但是后来领受到这是上帝要给他的呼召，因此他就勇敢地启动了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化影响的相关研究，之后带动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也影响了许多年轻的学者，同时也感受到上帝在这样学术领域中所赐下的祝福。而宇宙光跟中原大学的人文教育、全人教育在过去30多年更有许多完美的结合，让林哥觉得这一路真的是恩典满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聆听后来的发展。
那后来我从中原大学退休了哈，宇宙光的这个工作还在继续的做。那当时我也在想说，那我过去是志工，但是中原大学给我薪水，我还是有收入的。但是我中原大学退休了，我就没有什么收入了，因为老实说，我们这个退休金哈，如果存到银行去，利息很低嘛，现在哈，
对，
一个月大概4000多块钱的利息，怎么办呢哈？当时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当时也有一些机会给我了哈，有些单位有些学校他们 offer 给我的机会待遇甚至比中原还要好一点哈、
嗯、
但是我祷告了很久，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留在宇宙光。为什么呢？因为我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我一想哦，那我65岁，那我还剩下5年了，那了不起还剩下15年了。我说我在宇宙光一不小心就过去了30年，那如果再过5年，那不是眼睛没眨就过了，对不对？我越想越觉得哇，照圣经所说的那个时间真的很有限很有限的啊！在这个时候感谢主哈，圣经上的话继续说，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就想了，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人生要怎么办？那我说我要慎重考虑，人家付给我的值不值这5年。后来我就很明白，应该做的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工上，我才不会亏老本啊。
嗯哼，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继续留在宇宙光。
嗯，刚刚也提到说您的夫人是张晓峰、
嗯、
就是知名的作家啊、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您做这样的工作的一个反应跟态度是如何呢？
他的反应很好玩，因为他也觉得文字工作是很重要，他也很支持。但是呢，当一个施工工作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复杂啊。当然更麻烦的是，我们出版一期以后，等他刘一宁他就回美国去了。他在美国，我在台湾，这个沟通起来很麻烦了哈。那时候不像现在了，没有网络啊，打电话也很贵很贵啊。
嗯，
写一封信去一个礼拜，回一个礼拜就2个礼拜。刘一宁老弟兄，我是很尊敬他的哈。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跟他的理念很多都不太一样，所以就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误会啊。那产生误会当然就觉得蛮 upset 的，就很难过的，就是有些争执就觉得自己很痛苦。当然另外一点就是说没钱，付不出钱来，那个印刷厂跟你要钱啊，那个纸店跟你要钱啊，邮局你没有贴邮票他不帮你寄啊。所以我就发现那个是硬碰硬的啊，你怎么办？我后来说哦，原来这个是信心的扶持，我必须相信神要给钱。哇，这个煎熬很大。老实说，信心功课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你到了那个关口，你东西搞不出来，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是要学习等待、忍耐啊，或者要问神啊，你没有赐福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有罪？是我们做的事情不讨你喜悦啊？是这件事情不是你要我们做的？等等等等，我们要去一项一项处理。那个处理的过程很复杂，所以就变得很难过。所以我看我这样的，我太太就觉得很不忍心啊，她就觉得。干嘛嘛，过得好好的来趟这一趟浑水。那我这个人就是我要不然就不做，我做我会坚持。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关口嘛。那时候我已经觉得上帝把这个责任交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要做嘛。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太太也蛮辛苦的哈，要陪伴着，那时候我们的孩子都还很小嘛，要陪伴着我们一起走这条路哈。所以我们宇宙光在10周年的时候哈，晓峰就写了一篇文章，很短的一篇文章，纪念宇宙光10周年。他那篇文章很有趣，他的标题叫做 什么时候还我丈夫来。
这么明白。
啊就是明白的写啊，叫什么时候还我丈夫来。当然其实它是一种文学的表达了，
嗯，
他知道这个丈夫还不回来了啊，已经被神拿去了。什么时候还我丈夫来，他就表达出那个工作的辛苦啊，以及我们必须要仰望神，等候神，看神怎么样。神要让我们经历到更多，我们当然就会脱离那个苦愁嘛，脱离那些焦虑嘛，还我丈夫。并不是说我丈夫离开宇宙我就是回家去享福去了嘛。我觉得今天教会一动不动就讲要有恩典，要有祝福，要有神的赏赐哈。其实我自己服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哈。就是服侍是个征战。啊，圣经上说我们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不是很简单的啊。你没有服侍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困难。因为魔鬼都懒得理你嘛。魔鬼说这个人搁到一边去没有什么用啊。你哪天说抓我要奉献我要服侍你，魔鬼立刻召开小鬼大会。啊，说某某某要服侍上帝了啊，大家想个办法把他打倒。所以所有的魔鬼都进来攻击你。所以很多人都发现呢，你不是热烈的说要侍奉上帝，你好像过得平平安安。你真的要服侍起来，你就会发现那就是征战的开始。就我后来慢慢就体会到这个道理。原来我越服侍魔鬼的攻击就越多。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平安无事，因为我们永远都在打仗，都在跟魔鬼打仗。魔鬼是很凶悍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时候教会讲的信息里面哈，讲那个平安啊喜乐啦、啊、讲的太多了哈，会不会有些偏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一步一步这样走，一直走到现在，其实那个困难还是存在。所以宇宙光25周年的时候，15年又过去了，25周年的时候，那我太太她又写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很简单，她用台语的谐音写的啊，叫做乌因来这啦啊，
有空来做。
有空来做做了啊。就表示这个丈夫啊，很多的事情忙忙忙忙忙忙到没有很多时间在家里面啊。
哦，所以有空来做，
有空
您有空来做，
有空来做做了哈。也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但是可以表达出那样的一个心情来。但是一直到现在，他在背后支持，他在背后帮助啊，他也写稿，他其实也是我们的董事了啊。那我们的小孩现在都长大了啊，也都是一样的哈。他们现在都做事了，他们成为我们的奉献者啊。每一年他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奉献，也成为我们的事工的支持者。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觉得很感谢主啊。因为我们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这孩子还很小啊，才三岁左右啊，很小啊。但是现在他们都是进入中年了啊，就是一步一步看到神的恩典，这样一路带领下来。
所以不管是您在服事上或者是家庭方面，其实是同时在蒙福着哈，虽然也付出了蛮多的代价。
对啊，就是你后来就会发现保罗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我要成就那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
嗯，
但是老实说保罗的苦楚一点都不自战自清。
嗯，
对不对，保罗被关被鞭被
石头打。
很多哪里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了，没有啊，应该是很严重的苦楚啊。可是当保罗看到一个更大的祝福跟恩典在前面的时候，他觉得那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保罗后来是被砍头的。
嗯，
对不对哈。所以我自己研究教会历史，我发现啊，哎，很多宣教士都不得好死啊。那你说这是什么话嘛？基督徒不都是蒙福的，怎么都不得好死？我说问题在下面一句话，就是说，请问什么叫做好死？
嗯，
这是问题所在。你怎么去定义好死？请问耶稣有没有好死？没有啊。耶稣一辈子，对不对？周游各地行善事，但是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哎呀他受鞭打受羞辱被审判然后被冤枉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不是很惨吗？而且死的时候只有33岁。
嗯，
那你说什么彼得有没有好死？没有啊，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啊。保罗也都是如此啊。可是这些你看他们都是看到了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时候，两相一比，他们所遭受的那些时候可能就不算什么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讲东西的时候，我们太讲那个福气了，结果我们把那个人世间的那些苦痛啊，把它看得太大了哈。所以我们觉得哎呀走耶稣的道路那是很可怕的，十字架的道路哎，要怎么怎么怎么，我们就觉得哇好像是要一个人走上去真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是观念的错误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的价值观在哪里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那是很痛苦很可怕的，要放下所有的一切，放下世上的享乐，放下世上的一切，来跟随主啊，走这条苦难的道路，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以前听这种道听得很感动，觉得哇，耶稣都那样的牺牲了，所以我们也要牺牲，我们是以牺牲者的那种态度来跟随主的道路。所以牺牲那是人道主义的说法，但又舍不得，所以走奉献道路会一边走一边哭。结果有些人走了奉献道路，失去了喜乐，失去了见证，失去了平安，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当你眼睛看清楚以后，你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保罗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我丢弃万事，你那还得了？那不是所有的一切好处都没有了吗？不是，他万事是什么呢？他下面四个字很重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看作粪土。他的眼光变了，他过去以为那些万事哈，他的学问，他的身世，他的教育，他的政治的成就，他的权力的掌握，以前认为是了不起的，他现在发现那个是粪土啊！哎呀，我怎么一辈子抱着粪土呢？丢都来不及丢嘛，对不对？哪里会那么痛苦的丢呢？然后他说要得从上面来招我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那就完全不用了。所以说你走这条奉献侍奉的道路，这个人生价值观的改变就非常的重要。
是，这一段的解说应该非常清楚了啊。那林哥，您在宇宙光里面，当然很多的事工帮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哈，其中当然也有带领很多人信主。接下来我想请林哥分享一两个在宇宙光的岁月里印象最深刻的例子。
我想最有名的就是孙悦吧。
孙悦、
孙悦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很会抽烟呢、
会抽烟，
很会抽烟。他那时候到我办公室来，他就抽烟，坐到我面前就抽烟。哇，我们拿他真是没办法啊！因为宇宙光根本连烟灰缸都没有的、
那你们本来就认识？
他因为我们的一些工作他就很好奇嘛，他就有参与，有来看我们的一些事情。他其实他第一次跟我们去送炭的时候，他还在抽烟呢。他当时来报名，他说他要参加送炭，那我就跟他说不行。
送炭就是宇宙光这个送炭到台北，
那时候就是送炭到台北，因为他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很有趣哈，这说起来话长了哈。他的好朋友陶大伟也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信主的。那陶大伟怎么信主的呢？因为陶大伟的妈妈啊，他是在美国画这个卡通动画的哈、那在美国过世了，陶大伟去奔丧，奔丧整理他妈妈的遗物，发现他妈妈留下一本大本的圣经，这个大本圣经里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很多的字，所以陶大伟就有个印象，妈妈一定是基督徒，所以他坐飞机回台湾，他就想纪念妈妈，应该办一个教会的这个追思礼拜。但是陶大伟不是基督徒啊，他妈妈也不在台湾啊，没有人认识啊。那后来陶大伟他就经过一个人的介绍说，哎，你去找林志平，他们宇宙光说不定肯办这件事情。那陶大伟就来找我嘛。那我一听这个状况，我说为什么不办？他妈妈是基督徒，他儿子愿意办，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但是我就跟陶大伟讲，我说你这份心哈，我说很重要，也是你的孝心啊。但是呢，我说你妈妈的最大的愿望就是你希望你做基督徒，你要不要考虑你要做基督徒？那陶大伟就说，他说我也是这样想，他说我坐飞机回台湾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把我妈妈的圣经仔细打开来看，看了半天都看不懂啊，不晓得这个是什么哈、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把宇宙光的书啊一些的拿给他，我送给他杂志，我说你可以看看，我说我们这个书杂志也是讲到信仰的哈、所以我们就办了个追思礼拜。那办完追思礼拜后，陶大伟就蛮感动的，他就说他愿意来教会啊，所以他就来我们教会。但那个时候他很忙啊，他跟孙悦的时候都很红嘛，他很忙，所以他来教会常常是等到教会快要散会的时候他才跑来，那么常常会迟到，有时候快要阿门了他才来、结果有一天呢，他来了也是很晚了他才到，他坐在那边坐立不安，然后他看我在旁边在招待嘛，他就跑过来找我，他说哎，林大哥，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他就跟我坐下来谈，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来教会了，他说我也看圣经了，可是我怀疑我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怀疑？他说啊，我虽然说我要信耶稣了，可是我发现我没有什么改变呢。他说譬如说我每个礼拜我要打开流行歌曲的排行榜我都要看，我说你们那个歌每个礼拜都是排行榜第一名啊，就他们那个朋友歌哈，嘿嘿嘿嘿嘿，我的朋友那首很奇怪的歌，他跟孙悦两个人合唱了嘛。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当然知道我们是第一名，他很有信心啊。他但是呢我要看那个记者怎么写的，我说怎么写的，他说记者如果写陶大伟孙悦我就很爽，如果写 孙悦陶，他我就很生气，为什么孙悦的名字要在我的名字前面啊？他说这个词曲都是我写的啊，那教孙悦唱也是我，他说为什么他要名字在我前面，他很生气啊。然后他就说这样几次他就觉得很不安，他说我不是信耶稣了吗，我怎么还会这样呢，孙悦是我的好朋友啊，我怎么还会这样呢，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被他一问我也有点愣住了，这种我就没有听说人家问过嘛，但是脑袋里一闪我就明白了，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陶大伟啊，你以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他想了没有，他说我们演艺界啊所争的就是争这个东西，争排名先后，争报酬多少，就争这两个东西，他这个我们演艺界很正常的。我说好，我说你看你现在跟一般演艺界不一样了，就表示说你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生命长出来了，你会有感觉了，有感觉就表示你有生命，我说死人没有感觉，活人才有感觉。陶大伟一听这个啊，觉得好像豁然开朗，哦，原来是他有感觉了，表示他有生命了，那他就觉得很感动。那我就说送你一节圣经，我就把那个耶稣说的啊，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就把这件事情给他。结果陶大伟读的啊，读得很感动，他回家也读，然后一想不行，他写封信给孙悦啊，他就写了封信给孙悦，他叫他老悦啊，老悦我跟你道歉了啊，虽然我是你的男朋友，我们两个怎么的，但是呢我常常嫉妒你，我常常不希望你的名字在我的前面啊。他说今天在教堂里读圣经读到这节圣经，他是我写信跟你道歉啊。他的封信是在飞机场发的，因为发完信他到美国去了。那孙悦接到这封信一看吓一跳，说啊，我们演艺界还有为这种事情道歉呢，觉得很奇怪。所以孙悦对基督教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哎，这个基督教很有意思啊。后来那一年陶大伟回来的时候，正好我们母亲节，我们每年母亲节就办送炭嘛，那一年我们是送炭到兰屿支持那个兰恩幼稚园的工作，那我就后来想着陶大伟啊，我说我们要表演嘛，陶大伟刚刚信主很好啊，我就说、哎、大伟，我说你要不要来表演，哎，他说好，他说这个我妈妈也一定很喜欢，他说我来，我说你来很好，我说我们这样就可以有吸引力嘛哈。然后他说这样好了，我把孙悦也找来，我说不行，我说孙悦来我们付不起钱，我们是没有钱的，他说没问题，他说我包了。结果那天晚上他们两个人果然都来了，赶场赶过来，赶场赶过来，两个人唱妈咪呀、啊、哦哦这样唱，唱完了以后陶大伟又去赶场走掉了，哎，孙悦在后台不走，逛来逛去不走，哎，这奇怪，怎么他还没走呢？后来我想，哎，他还没走，不好意思嘛，我就拿了一本我们的书送给他，我们那本书叫《探索者的脚踪》，啊，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他，就是人在探索各种生命的问题了，蛮厚的一本书，我就随便抓，我又不是故意抓的，我就随便抓那本书就送给他了嘛。哎，孙悦很有趣啊，他拿那本书就很快乐的就走了，他以为我们把钱夹在书里面，所以他一边开车，他就一边把那个书啪啦啪啦打一遍，哎。好像你们没假东西啊，翻过来他说在哪边还是没假的，他的发现原来就是一本书，哇，他心里很不开心啊，回家以后在床上睡不着，想了想去睡不着，然后他就想睡不着怎么办呢，拿一本难看的书来看就睡着了，就是那本书，他就把那本书拿来看，很奇妙。我们那边讲很多人在信仰上的问题，就是探索者嘛，然后他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我们就写这些东西，结果他说那本书解决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生难题。那个时候他事业很成功啊，赚很多的钱啊，可他觉得没有意义。他有次拍电影，他几乎想从高楼上跳下来自杀啊。他每天晚上看一些书，看一些哲理啦或者佛学，看一些书，但看了个半天，他觉得好像也不能解决他的问题。那不知道为什么那本书他说解决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生难题。所以他看完那本书，他自己跑到怀恩堂去，他就要求受洗。人家说你怎么受洗，他就拿出那本书来，他说这本书解决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生难题。后来怀恩堂就打电话告诉我，那他对宇宙光就有了兴趣了啊，所以他有参加过我们一次送炭，他觉得跟我们熟了嘛，所以他以后就常常跑到宇宙光来逛一逛，来看一看啊，到我们中抽烟，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他的时候还在拍电影嘛，所以后来有一天他拍电影拍到中途休息的时候，一群影迷哦，听说影帝来了都围过来了，他就从他那个裤子啪抽出一根烟，打火机一点就准备抽烟，他的烟还没有点着，忽然间一句圣经的话从他心里出来，那句圣经话讲得很简单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他一想啊，奇怪，怎么这个时候这节圣经会跑出来？他吓死了，他就想，不行不行，不能再抽烟了。他就把烟收起来，从那次开始他就再也没抽烟。
嗯，
啊，他本来说他要去练神学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去练神学，我说你最大的使命就是进入社会，在社会中成为一个社会公益的见证人。所以他也是我们宇宙光的终身职工，
对对，
从那个时候做到现在30多年了。
嗯。也是历史悠久，而且他的旗帜也很鲜明，大家都知道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了，就是很奇妙的了。那像晨曦会也是如此啊。
对，就是送炭的这个活动，后来就引出了这个晨曦会的事工，
对
不对？
我们这个送炭到晨曦的这个工作哈，他后来产生的震撼还是非常大的啊。说起来也很有趣了，就是说。我在中原大学教书的时候，我那时候教心理系的社会学有一段时间啊，那我就把学生分组做研究啊，就调查社会问题嘛，做研究。那其中一组我就知道他们选择了松山烟毒乐戒所去做研究，做到最后他们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些乐戒都没什么效果，他们戏称烟毒乐戒所烟毒进修所。
嗯
啊，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注意到烟毒的问题。那个时候台湾烟毒问题还不是那么严重啊，不过已经萌芽了。后来我就知道，香港烟毒问题比台湾发生的早啊，而且香港的政府跟香港的某些医院都在做这个烟毒乐戒的工作。所以后来我就申请到一个研究基金到香港去调查啊，那么结果调查结果发现也几乎是零啊，就是染上烟毒以后哈，戒毒以后的重犯率。几乎100%啊。啊，我就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未来社会问题。就在这个久远上，我就听人家说香港哈，陈保罗牧师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户外团契，这两个单位他们在做戒毒的工作，说做得很成功。所以我就有机会去拜访户外团契，去拜访晨曦会。原来他们做的就是强调福音戒毒，就是一个人要靠福音生命改变才是真的戒毒。那后来我们宇宙光就开始写一些他们的故事啊，他们怎么样经过福音的改变，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把毒品戒掉了。所以我就过去访问去看，我在那个岛上我就认识刘明和。
嗯，就是目前福音戒毒机构晨曦会的负责人刘明和牧师。
对，那是刘明和刚刚戒完毒，在那边继续做后续参与的服事的工作了。然后下一年我们正好我们就是送炭工作要到台北。
嗯。
我就想，我对台北的，因为我去过台北嘛，我知道台北有很多毒品，我就想说，哎，他们做毒品工作应该没有去过台北啊，我就问他们，果然没有人去过。我说我们现在要去台北，你们要不要派人来一起去、
做戒毒工作？
就去看的，不是去，不是去。我们当时没想到要去做戒毒工作，没有那么了不起了。
嗯，
我们就是说去看看嘛。
嗯，
所以后来陈保罗牧师就派了刘明和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派他们参加我们的送炭团，然后到泰国金三角啊，到了山里面去看啊。那当然这一看哈，他们就发现了很多那个地方吸毒的，每一家都在吸毒，有钱没钱都在吸毒，一家老少都在吸毒，问题很严重嘛啊。那后来我就跟刘明和讲，我说台湾将来一定是毒品很多的。
嗯，
我说你们要不要考虑派人到这边来开始这个工作？
嗯，其实我曾经在晨曦会福音戒毒25周年的影片中看到这一段故事啊，影片中有多处都有林哥的身影，所以晨曦会的事工刚开始也就是在林哥的鼓励之下开始的。所以要谈到这个上帝在宇宙光跟相关的事工上面的恩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哦。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林哥有什么最想跟听众们说的鼓励的话？
鼓励的话，我就觉得我们的生命哈、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哈、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耶稣说，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应许哈、跟我们现在的文化是相反的，因为后现代主义者说，我们人活得越来越不像人了。但是耶稣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人，越来越能够把人的丰盛荣耀活出来。那我觉得在宇宙光的服事哈。也有些人说，哎呀，你们做志工的都不拿钱。我说钱算什么，我们要的是最高的报酬啊。啊，你还要报酬的。当然要报酬，没有报酬我们的生命干嘛？我们的报酬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得丰富，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活出生命应该活出的形象跟样式。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赏赐。
所以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赏赐，你就享有生命一切的丰盛，整个的人生价值观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人生价值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找得到。
对，因为上帝的丰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嘛，你不要用你的小脑袋去想上帝嘛，用你的小脑袋去想上帝，你永远也想不通啊，你怎么可以想得通啊？就有时候你解个数学题目都解不出来。所以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要用你的小脑袋去想那个无限伟大的上帝，你永远都想不通，结果你失去了最大的祝福，就是你进到他的里面去就轻而易举，对不对？就是如此嘛。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林哥林志平总干事来接受云彩飞扬的访问，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进到这个最大的祝福里面去。那今天谢谢林哥，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总干事林志平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的分享，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做一些省思。在这一集的访谈中，我们听到了当林志平林哥他走上了上帝要他走的路，包括在中文大学担任教师的工作，也包括他接下了宇宙光杂志的义务工作之后，上帝如何带领林哥在工作、服事、家庭各方面经历上帝的神迹，也经历到他当初完全意想不到的丰富。因此林哥这么多年的忙碌也就成了非常有意义的付出。君宇在想，现代人很少有不忙碌的，但是到底我们的忙碌是有意义的呢，还是瞎忙？在听完林哥的故事，君宇要跟您分享一节圣经的经文，这是在腓立比书3:13-14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愿你我都是向着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来奔跑，如此一切的忙碌将充满价值，自己的生命也将得着上帝赏赐的奖赏。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林志平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 说生命不稀奇，一生靠